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认识神以前，我跟很多人一样，从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犯了很多罪的恶人，但神的圣洁之光照出我的污秽不堪，使我终于明白，人要想进入到天国与神同在的地方，唯有依靠救主的宝血遮罪洗白才是。同样，古老的以色列王国向来自诩是上帝独一无二的选民，倘若神没有借着先知的口向他们发出审判的信息，他们可能还觉得跟那些作恶多端的民族相比，自己还很崇高很文明，还会以享有特权而沾沾自喜。今天的这个时代，人更加自我膨胀的厉害，狂妄至极，但无论是人还是国，若不悔改归向神，有一天在神公义的审判下，谁也无法站立。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阿摩斯书一章三到十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阿摩斯书一章三节，经文记载说：“耶和华如此说，大马士革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好，那么这个大马士革，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呢？它的命运又会如何呢？大马士革它是亚兰的首都啊，过去亚兰曾经是以色列最难抵御的敌人，但是根据列王记下十六章第九节经文的记载，那么自从主前的732年亚兰败于亚述之后啊，大马士革它就不再是一种威胁了。有人或许会这样来猜测说，推罗受罚，以东也受罚，而犹大所犯的罪比较的少，大概就不用受罚了吧。但其实不然，根据圣经的记载啊，神他不是那样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容不下半点的罪。任何人啊，不管是外邦人还是犹大人啊，只要犯了罪而且不肯悔改，那么所等待他们的必定是神的严厉的惩罚。好，阿摩斯向以色列周围列邦来宣告了神的惩罚，那么连犹大也不能够来幸免。那么此刻以色列人听到神向列邦所发出的种种的指责，他们可能会欢声雷动。然而阿摩斯随后啊，就宣告了神对以色列的惩罚。你看，他们并不能够因为周围的人所犯的罪比自己严重而来得以幸免。神他是一视同仁的，他以公平正直来去审判众人。那么根据阿摩斯的记载，神谴责以色列周围列邦啊，三番四次的来去犯罪， 而且他们的罪啊，犯了一次还不知道悔改。那么读到这里，或许你会忍不住的来发出疑问了，人啊，竟然是这样的吗？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啊，人的确是如此的冥顽不灵啊，古人是这样，现代人的也不例外，也好不到哪里去的。当神逐一的谴责各个民族的时候，都说他们三番四次的犯罪，那么可见每一个民族他们都不断的来抵挡神，拒绝遵行神的命令。那么久而久之，犯罪的行径啊，就可以变成一种生活的方式了。你看，忽视或者是否定自己的罪啊，其实是于事无补的。我们必须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祈求他的赦免，真心的来去改过自新。否则呀，我们只会继续的来犯罪，而且无望得救。阿摩斯书一章四到五节，经文记载神说：我需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烧灭便哈达的宫殿。我必折断大马士革的门栓，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和伯伊殿掌权的。亚兰人必被掳到吉尔，这是耶和华说的。哈薛的家，那么是指亚兰王便哈达，他是哈薛的儿子。列王记下十三章二十四节经文说，亚兰王哈薛死了，他儿子便哈达接续他做王。根据阿摩斯书九章七节经文的记载，亚兰人曾在吉尔啊来做过奴隶，但现在他们已经自由了。你看，宣告亚兰人再回吉尔，那么这就好比说以色列人呢要再回到埃及来去做奴隶一样。阿摩斯书一章六到八节经文说，耶和华如此说，加撒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我就要降火在加撒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我必剪除亚什图的居民和亚什基伦掌权的，也必反手攻击以格伦，非利士人所余剩的必都灭亡，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好，你看阿摩斯就传达了神的宣告，那就是非利士所余剩的都必灭亡。那么这个审判是因何缘故呢？那是因为非利士他们威胁以色列，他们是以色列的宿敌。加撒、亚什突、亚什基伦和以格伦，他们是非利士五大城市中的四个。那么至于第五个城市加特啊，大概呢已经被毁了。所以阿摩斯呢是在指啊，整个非利士民族也要因他们的罪而来被毁灭。在阿摩斯书的一章九节，神就谴责推罗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那么你说推罗背弃了谁呢？推罗他是腓尼基的两个城市之一啊，曾先后跟以色列啊来去立约，承诺供应香柏木给大卫去建造宫殿还有圣殿。推罗王希兰他和以色列王大卫所罗门所立的弟兄的盟约，也就是不得把对方的百姓啊当作奴隶来去买卖的契约。那么因为推罗单方面的背约，那么就遭到破坏了。阿摩斯就预言了那些在神人面前背弃信仰之徒他们的结局。大约在主前的332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啊，他就攻陷推罗了，并把三万居民就卖作奴隶了，而且又处死了数千名的领袖啊，结果就成就了这个预言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阿摩斯书一章十一节到二章第五节。神他要来审判以东啊，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以东他们有一个报复的灵啊，通常可以在报复的背后啊来看到嫉妒的心。以东人他们嫉妒他们的弟兄，以东他们是以扫的后代，以色列是雅各的后代，而雅各和以扫啊他们是双胞胎兄弟，他们都是以撒的儿子。阿摩斯书一章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如此说，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拥怀愤怒。 我却要降火在提曼烧灭波斯拉的宫殿。好，波斯拉它是用石头所砌成的一个城，它是移动的首都，位于提曼。城内凡是可以焚烧的全都被烧了。波斯拉的宫殿呢已经被毁了，如今已经找不到了。你看，阿莫斯对以东的预言已经完全的应验了，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了。那是因为他们有报复的灵，他们嫉妒他们的兄弟以色列。以东的罪行就是他虐待了兄弟雅各的子孙的后代，而这个罪行就招致了神他的憎恶。根据民数记的20章14到20节和申命记的2章4到8节经文的记载，摩西称以东为以色列的兄弟，并且命令啊不得来侵略以东。但是以东却堵住了出埃及的路，并且呢当尼布甲尼撒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还做了他的走狗。那么因此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等先知他们都先后宣告了以东他的灭亡。根据创世纪的36章10到11节，耶利米书的49章第20节，以西结书的25章13节，以及俄巴迪亚书的1章9节经文的记载，提曼它是以扫之孙的一个名字，同时啊也是以东的一个城市，用来指以东。根据创世纪的36章33节，耶利米书的49章13到22节，以及以赛亚书的34章第6节和以赛亚书63章第1节经文的记载，波斯拉它是以东的首都，位于死海的南边，也用来指以东。好，神也要审判亚门，那是因为他们很残暴。亚门它是亚门人的国家，如果你注意看地图，那么从地理上呢我已经绕了一个大圈，从亚兰往上到腓尼基，再往下到腓力士，然后呢再绕到南方的以东，那么现在呢就绕到了亚门了。神之所以审判亚门人，那是因为他们有非常残暴的罪行。阿莫斯书1章13节经文说，耶和华如此说，亚门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剖开激烈的孕妇，扩张自己的境界。好，亚门人他们住在约旦河东，与亚兰人去联合，一块去攻打住在激烈的以色列两个半支派，目的就是为了要扩张境界。亚门人征服激烈部分土地时，他们行过非常恐怖的暴行，他们血腥暴力，甚至他们就剖开了激烈孕妇的肚皮，他们的君王跟首领必定要被掳去，城邑就被火给烧了，就经历了一场像风暴一般的战役了。亚门他是罗德小女儿之子便亚米的一个子孙，他的族人呢也是以色列的敌人，他们热衷于领土扩张，而跟亚兰同盟来去侵略以色列，就犯下了非人道的恶行了。他们同样受到了神的审判，并在主前的580年左右被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给灭了。耶利米书49章第2节经文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使人听见打仗的喊声，是攻击亚门人拉巴的喊声，拉巴要成为乱堆，属他的乡村要被火焚烧，先前得以色列地为业的，此时以色列倒要得他们的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好，阿摩斯书1章14到15节记载，神说，我却要在征战呐喊的日子，旋风狂暴的时候，点火在拉巴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他们的王和首领必一同被掳去，这是耶和华说的。好，点火在拉巴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那么这是神对亚门人他的一个审判。拉巴它是一个大城市，它是亚门人的首都，那么后来希腊人就称拉巴为菲拉铁菲，这个名字是根据埃及的多利买菲拉铁菲斯所命名的，就是今天的安曼。安曼它是约旦的首都，在那里呢你可以看到很多过去非常伟大文明的废墟， 那个地方已经完全的被毁了。那么现在的约旦呢，就是建立在亚门这个国家的废墟之上。列王记下八章十二到十三节就告诉我们神要审判他们的原因。经文记载说，哈薛说，我主为什么哭？回答说，因为我知道你必苦害以色列人，用火焚烧他们的宝帐，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剖开他们的孕妇。哈薛说，你仆人算什么？不过是一条狗，焉能行这大事呢？伊丽莎回答说，耶和华指示我，你必做亚兰王。伊丽莎对哈薛说，你说只有狗会做这样的事，但是你却做了。你看，不管哈薛是不是狗，他却做了狗所做的事儿。那么从这些经文我们读到，他要对以色列百姓啊来去行残暴之事，他要摔死他们的婴孩，剖开他们的孕妇。你看，这简直是很可怕很恐怖的事儿。那么因为亚门人他们的罪行，神定要来去审判他们。拉巴的城，那么是亚门的首都。圣经为了区别于摩押和犹大的拉巴，那么就称之为是亚门族人的拉巴。申命记三章第十一节经文说，利法因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鄂，他的床是铁的，长九肘，宽四肘，都是以人肘为度，现今岂不是在亚门人的拉巴吗？以西结书二十一章二十节经文记载，神说，你要定出一条路，使刀来到亚门人的拉巴，又要定出一条路，使刀来到犹大的坚固城耶路撒冷。那么旋风就象征了严厉的审判，狂暴那么就象征了神他的震怒。好，在阿摩斯书的第二章，阿摩斯就预言神要来审判摩押、犹大和以色列了。那么继第一章，阿摩斯在第二章啊也提到了对摩押和犹大的审判，但是写的更多的是对以色列的审判。那么第二章呢，先是从列邦的审判开始啊，再由此就引出了对以色列的审判。那么这是为了表明阿摩斯预言的重点呢是在于以色列。我们看阿摩斯书的第二章，二章第一节经文说，耶和华如此说，摩押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好，我认为阿摩斯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传道人，在他被塑造完成之后啊，模子就被打碎了，他是独一无二的人，他用了非常特别的表达，他说摩押三番四次的犯罪，这是他所说话的方式，那么意思就是摩押犯了很多罪，但是按照惯例啊，他只提到了一样特别的罪。神要来审判摩押，那是因为摩押人呢，他们行事不公正。神说，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神之所以要审判摩押，那是因为摩押有非常可怕的报复的灵。摩押人和以东人来去作战，而且还打胜了，并且还杀了以东的王。你可能会认为打胜了就可以了，但是摩押人呢，他把以东王的骸骨啊就烧成灰了。摩押人无止境的来扩张他们报复的灵，那么神在这里说，为这个缘故，神要来去审判他们。好，摩押他是指罗德的长女之子摩押的后代。以色列进到迦南城之前，摩押试图通过先知巴兰来去咒诅以色列并在巴利皮尔迫使以色列来去犯罪。那么根据士师记的第三章的记载，在士师时代摩押就折磨了以色列长达十八年之久。那么在扫罗王时期也有过交战到了大卫王时期方才制服了他们。那么先知阿摩斯在这一章中所记载的重点，就是摩押所犯的超出人伦的非人道的罪行。 那么这里所提到的神的审判呢，是通过摩押被巴比伦所灭而来实现的。阿摩斯书二章二到三节经文记载，神说，我却要降火在摩押，烧灭加略的宫殿，摩押必在轰嚷呐喊吹角之中死亡，我必剪除摩押中的审判者，将其中的一切首领和他一同杀戮，这是耶和华说的。好，加略它是摩押的一个代表城市，那么据学者来推测，加略可能是摩押的首都，跟以赛亚书十五章一节中的亚尔那么是同一个城市。另外，轰嚷呐喊吹角那么是指敌军如潮水般的涌来，使摩押呀就瞬间变成废墟了。好，你看第六个审判是针对摩押的，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把以东王的骸骨就焚烧成灰了。神就宣告说了，摩押必在轰嚷呐喊吹角之中死亡，也就是说摩押人会突然死亡，这个国家就亡国了。那么这个骄傲的国家就败亡在尼布甲尼撒他的手中，从此以后再也看不到摩押人了。但是在很多年前，从这个异教的国家中啊，就出现了一位非常温柔非常可爱非常美丽的女子，名叫路德，她后来就成了波阿斯的妻子了。她的故事就记载在旧约圣经路德记中，那是一卷非常受欢迎的书。那么从族谱来看，路德他是耶稣基督的祖先，他来自你最想不到的一个地方，就是摩押。摩押人的确是异教异邦的民族，他们的开始跟结局啊都特别的悲惨，但是路德的故事中却显出了神他的恩典呢，可以行在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好，神要来审判犹大，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厌弃神的训诲。那么现在阿摩斯要我们看以色列国，他用相反的叙述方式，那么跟后来其他的先知啊所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他们总是先提到神对以色列的审判，然后再提到神要审判以色列周围的列国。可是阿摩斯他先提到列国，再提到以色列，他提到神对以色列的审判会更加大。神对以色列的审判之所以更大的理由，那么很明显，那是因为特权必定带来责任。你得的启示越多，那对神所要负的责任呢也就越多了。我相信你我比那些否认圣经的人，比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对神所负的责任呢会更加的多。我们要负的责任比他们要更加多。我们喜欢论断那些不信的人，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我的责任到底有多大？因为我们有特权，我们拥有神的话语，我们吹嘘有圣经，但是我们有没有顺服神的话语，把福音来去传给他人呢？好，接下来阿摩斯的画风啊，就从神对列国的审判就转过来了，开始提到百姓的罪了。他从南国犹大说起，他自己啊也是来自南国犹大。阿摩斯书二章四节经文说，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好，经文就提到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神他可以列举犹大人所犯罪的清单，但是这里呢只提到他们最要紧的罪。神说，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那么先知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花了好几页所要表达的话，这里用最简单的方式就给说清楚了。也就是说，神要审判南国犹大。那么神为什么要审判南国犹大呢？那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诫命，他们厌弃神的训诲。犹大拥有神的律法，在耶路撒冷有圣殿，但却厌弃神的律法。那么因此神要根据神的律法来去审判他们。你注意到了吗？神没有根据以色列的基本原则来去审判列国，神审判列国是根据一般人的罪行。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神的律法，所以呢，神就没有按照神的律法来去审判列国。犹大的罪跟外邦人所犯的非人道的罪不一样，犹大的罪乃是蔑视神啊，崇拜偶像的宗教的罪。犹大的百姓领受了律法，因此应该遵守律法，但他们呢却远离律法，甚至走向了相反的路。那么另外一方面，这节经文定义偶像是虚假的东西，那么这是出于否认偶像存在的唯一神思想。犹大就丧失了对神的纯洁，那么终于在主前的586年被巴比伦所灭了。阿摩斯书2:5经文记载，神说，我却要降火在犹大，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这时耶和华感到很不自在，因为他要审判他所拣选的选民家中的人。那么随后两个受审判的就是以色列和犹大，那么这真令人吓了一大跳啊！他们竟跟其他六个外邦国家是同列的。那么对阿摩斯时代的犹大人来说呢，这是何其羞辱的事儿呢？但是神借此就指出啊，因着他们的罪，犹大和以色列啊已经失去了所有耶和华所赐的特别的位分。犹大将被惩罚，那是因为他们已经厌弃了耶和华的训诲，他们不遵守他的律例，而且呢他们还随从虚假的偶像。阿摩斯和其他先知都不断地提到将要受到的火的审判。那么当尼布甲尼撒来攻打圣城的时候，他把耶路撒冷啊就给彻底的烧毁了，就夷为平地了，除了石头以外没有留下任何东西。那个地区啊石头很多，以色列就犯了不道德的罪以及亵渎神的罪，所以呢神也要来审判以色列。我们要记得阿摩斯是在北国的伯特利来传讲这些信息的，他是在王的礼拜堂里边来去讲道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圣经是记述人类真相的历史，但善于掩盖真相的人类最怕的就是看到历史的真相。然而我们若承认自己是人，就不能不面对自己的真相。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